对不对？被人搬到哪里去了，他都不晓得。就像我们不小心的被搬到哪里了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在地球上，说明不晓得被搬到哪里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释迦菩萨他都知道，这世界真的是这样啊！所以你看，这么大的本事，我们现在可以用想的，想大家也会把它装来装去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你怎么去学的兑现呢？所以你怎么去学它呢？真的放下万年了。一念不生的明心见性，彻见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你就会兑现。那是我们心的功能，因为法界就是一心啊。就像你梦境里面所有的山河大地、石壁什么什么再硬的东西，它都是心体，它都是心，它里面都是心，只是你没有醒过来，你在睡着了，你没有醒过来，你以为它真的有山河大地、林木花草、植物动物矿物啊，有这么多的东西，你以为是真的，所以你就被它控制住了。等到你醒了以后，你发现它就是心，你就可以利用心的本能，心的本能就是自在啊、无碍、啊、清净的无相。所以你醒过来，你可以把梦境重新怎么组合，爱怎么组合，爱怎么变，随你的，它控制不了你。对不对？一样，我们现在在梦中，我们是活生生的在梦中。这个梦是我们的业力啊！你这个业力一破，嘿，这境界你爱怎么转就怎么转啊！所以你看，我们看佛经，在佛在说法的时候，有时候一变，哦，教室突然不见了，变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菩萨什么声闻，通通尽虚空遍法界，那怎么变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它可以转境界，因为它是醒的。我们是睡着了，他们人家破了业力，他就有这种本事啊。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去学他？那无从学起啊，那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所以佛菩萨教我们怎么去证道，他就教我们学习佛法，恢复你的本地风光，明心见性，彻证本来，你就达到这个境界了啊。所以你是用什么本能学他呢？那这个人啊，他还不能体会出来，我们自信的德能就是这么不思议啊！哈、啊，他要问，那既是学不得，那为什么道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，如之何、啊？师云：归元性无二者，无明实性即之佛性了；方便有多门者，声闻人见无明生，见无明灭；缘觉人但见无明灭，不见无明生；念念正即灭，诸佛见众生终入生。而无生，终入灭而无灭，无生无灭即大圣国啊。所以道国满菩提眼，华开世界旗，即足即佛，下足即众生，诸佛两足尊则即理足、四足、众生足、生死足、一切等足，足故不求。是你如今念念学佛，即贤者众生，若贤者众生，即是谤他十方诸佛。所以佛出世来主持愤气，替捐除细论之愤，只教你除却从来学心见心，除得尽既不堕细论，也云般愤出。那就有行者又问了，那既然学不得，那为什么还叫我们学呢？还叫我们学的，还说什么呢？归元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，那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归元性无二，我们跟佛都一样，同一个本性的心，佛众生三无差别，体性是一样的，所以归到最后就是证的那个无二的本性了啊，非有非无，非善非恶啊，非烦恼非菩提，是既非烦恼非菩提啊，用那个清净无相的真心啊，那个不二啊，那个清净的自心，所以归元性这不变不异的体啊，性是从体上讲，这不变不异，恒常如是，永远都是这样啊，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，啊，像虚空一样，虚空，虚空是完空，但是性的虚空它不是完空，它是有功能的空，有功能的，我常讲能量，不能思议的功能，有功能的空，我们又叫做凌空，又叫做绝空，它是这样，虚空是没有功能的虚空，那你看虚空。它就不会变化。你看，当天大下大雨啊，狂风暴雨，看起来虚空很恐怖，呼，满天乌云很恐怖。虚空绝对没有乌云，虚空是因为乌云的颜色它变成这样，所以虚空恒不变的啊，所以叫虚空啊，这个没有变化，但是 洪顺的境界的变化，它是随缘不变的，永远就顺着众这个境界的变化，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。所以当晚霞的时候，虚空变得很美很漂亮，虚空也不会变得很美很漂亮啊。当这个晴天的时候，虚空变成一片的青蓝色，虚空也没有青蓝色，它永远就随着境界，它永远恒常如是。所以性就是这样，无二，它永远就是这样啊，非善非恶是最圆满的，非有非无啊，非烦恼非菩提，非生死非涅槃，它不是这个，完全是个不二的境界，如如不动啊。所以归元性无二，那方便有多门如何啊？那要证入这样的境界，那方便有多门，那就随我们个人的根性。所以我们一般在修行，在楞严经里面啊，在圆觉经里面，他把它说成有三个门，有这个三个门而入，有奢摩他、三摩、波地啊，还有禅那，它总归是这个门。像我们三归一，把它总归从觉正境三个，从觉门、从正知正见、从清净这样而入。但是如果从这里拓开无量无边的法门呢、啊？这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目的就是正德跟归元，啊，性无二。所以我常讲，啊，我们首先学佛要认识什么是佛，你一定要认识佛。就像你要认识什么是金矿，你才可以找得到黄金。你把铜矿当金矿，你怎么都找不到黄金出来。所以你认识是佛，你自己心就是佛，自心就是佛，不用客气啊。佛是已经恢复他的自信的清净心，我们也是佛，但是我们心现在会打妄想，会起波涛，但是他体绝对是佛体，一点都不假啊。那所以我们要用功，把我们的心平静下来，让他不要去攀缘，把他平静下来。那怎么去平静他？你要抓到要门、啊、你了解实相，了解无声，了解空，了解梦，了解他是名相而已，他是你的心自信，用这样来关照，来摆平你的波浪。那净土就念阿弥陀佛，要往生这里，往他方世界，舍掉这个世界，让心时常平静，扫除你的情事，最后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，你就众生成佛了。你成佛的时候也不是马上就变了一个样子，你还是一样啊。也不是你成佛了以后，哎呀，也不用吃饭了，也不用工作了，也不用生活了，一样照样生活，只是你对人生、宇宙、人生的看法完全变了，你的气质、你的观念整个改变啊，你的心态完全变了。别人看你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变了，谁都不相信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自己的心你自己知道。所以修行如何，你不用问别人，问你的心境的转化。你也不用去天天去照镜子，有没有32相，对不对？不要去想这些，对不对？你是瘦瘦的，就是瘦瘦的，这个跟32相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心真的清净了、啊，真的平等了、啊，不生烦恼了，这个你自己知道，这是在进步的过程、啊、所以要借观照啊，借你从教下里面体会到的道理，哎，这样来转化你的情事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归元性不方便有多门，如之何？”啊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云归元性无二者啊，这个性无二者，无明实性即诸佛性，方便有多门者啊，生啊，这个归元性无二者，无明实性即诸佛性。这个归元性无二者，这无明实性即诸佛性，这个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。这无明啊，它是什么？它本来就是从真心里面起的波涛而已嘛。所以我在讲浪性就是水性一样的道理，我用这样做举例最清楚啊。浪的性就是水性，对不对？所以浪的性它本来也是清净的，它本来也是不动的，但是它被风吹了，它才在那里动，所以那个动就假名为浪这样而已啊。我们那个无明呢，就是你攀缘了，所以你的心它真的起了波涛了，起了波涛了。但那个波涛了就是真心，它那个波涛是因为你攀缘了，你不能把持，你不能守住你的自信，让自信去攀缘了，迷上立明，然后一念不绝生三气，三气为人长六出，越明越深变出来的。它那个所有的作用都是依以真如而用的，依以你的真心而用的。 所以我们的贪嗔痴，我们的身见我执，自私自利的心，如果没有你的清净真如，它根本不能起作用，根本没有，就像没有水，浪根本没有，根本就不存在，没有水就没有浪了，这大家都可以接受。那我们的贪嗔痴，如果你没有真如，贪嗔痴也没有东西依附了，贪嗔痴就是迷的真如显出来的相啊，觉悟的真如显出来就是无上菩提啊，觉悟的真如什么？了解空性，放下万缘啊，那就觉悟的真如就显出来了。你不了解空性，误以为有所得，就起尽身心，乃至你起的涅槃境界，那都不是真如，那是第八识，阿罗汉起的涅槃的境界啊，心外见法啊，不悟自性，那不是真如的本体啊。所以这无明的实性即诸佛性啊，所以我们的修行要从什么修呢？从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。所以你看这六根，它本身从起修的开始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烦恼啊，对吧？我们眼见色会攀缘啊，耳闻声也会动心啊，但是我们就是借这样来修行啊。为什么？其实眼见色它是实性啊，耳闻声也是实性啊，这无明的东西是实性的，你借这样子一直修到最理想了，就成功了。所以你看这个楞严经及25圆通法门啊，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位触法，然后这个从眼世界一直到意识界，加上七大，你看这些无明实性就是实性。所以一这样修到最后离了相了，证真如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它不是通于实性，你怎么证都不会入啊，你怎么证都不会入啊。就像你要拿一个沙，你怎么煮都不可以成饭了，你拿米一煮就成饭了啊，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这些眼见色耳闻声什么，它的本体乃至于起的这个六识心，它的根底就是实性了。你从这里去用功，从每一轮每一个方法去用功，离了相就正果，离了相就正果。那当然啊，在楞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娑婆世界耳根是最好的啊，最利的，我们娑婆世界耳根，所以耳根圆通啊，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而且所证的果又大，一证就证的深。耳根圆通对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很有帮忙，但是修耳根你要有悟处啊，你的教下要懂啊，或者你不是用耳根，是用耳识。耳识也可以，但是耳识不好修，那普贤菩萨就是用耳识修，所以他没有详尽的写清楚，因为耳识比较不好修啊，他是以分别而用的，从这样不好修。耳根是反闻文字性的啊，反闻文字性你要懂得教理，那个修行的是快啊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无明实性即是诸佛性，所以你主要做一根一根的，每一根的作用是依无明而起用的，但是你只要反闻文字性，因为它是通识性，所以成就的时候，离了相的时候，你就证果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讲无明实性即诸佛性啊。那方便有多门者，声闻人见无明生，见无明灭。那这里啊，然后缘觉人但见无明灭，不见无明生，念念正即灭。诸佛见众生终入生而无生，终入灭而无灭，无生无灭即大圣果啊。这个是这个黄檗禅师把这方便有多门无量无边的方便法，这方便法把它归于什么？归于三圣。但三圣会归一佛圣，一佛圣才是真实法。所以法华经里面也说得很清楚，三圣是全，一佛圣是实。那我们借着三圣之前会归一佛圣的圣实，所以声闻圣缘觉圣啊，先修出离心，是为菩萨圣打基础。因为如果你有爱见大悲，你见识会很重，贪嗔痴很重，但你去想去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你一接触境界就被境界度了，就起了烦恼了，对不对？你就堕入了，你怎么去度众生？所以好嘛，先远离，先把这个爱见断了，把这见识后断了，要从空出假，行全教菩萨的菩萨道，然后修空假中三观，最后破无明，证实教菩萨，从这样入啊，从这样修行。所以声闻缘觉是为菩萨圣的方便啊，那菩萨圣是为一佛圣的方便。行六度，如果你六度没有入，你还有行六度， 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全教菩萨都没有入。那最高最高是什么？观行记的菩萨，因为你那六度的相没有断哦。如果你真的入了全教菩萨，那六度的相已经能够做到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啊，他不见这六度的形象了啊。然后从这个用功破根本无明，那就是称性六度十度，称法界性。那个就太不可思议了。他睡觉也在行六度，行住坐都在行六度，称性嘛。因为性本圆满嘛，性的功能就是六度万恨嘛，性的功能就是六度十度万恨嘛。所以睡觉也是行六度，吃饭也是行六度，没有一法不是在行六度啊。那就称性了，那释迦菩萨就做到了。所以啊，这个菩萨道，如果你啊还没有到一佛圣以前，它也是属于全，但是唯有行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一佛道。所以我们今天接触的就是菩萨道的修行方法。所以既然知道了，我们就要行啊菩萨道六度的行，就行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行为啊。那今天我有个朋友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忏悔为什么会消业障呢？忏悔，我说是啊，如果你忏悔过了继续做，那就没有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啊，忏悔比如说啊，我现在朋友打电话，因为啊他刚入学嘛，刚入佛门嘛，啊你自己就在那里想，哎呀这几天无聊，我要去吃喝玩乐了，哎呀要去哪里玩才能乐，哪里取乐子去的，对不对？尤其现在世间人如果做生意的往往会去到这种风月场所，对不对？到那个地方犯罪更重了，哎呀我要到那个地方去，哎呀想啊，那你现在学佛了，哎呀我怎么想这样，哎呀罪过罪过啊，罪过惭愧啊，哎呀菩萨原谅我啊，过两个小时念头又来，哎呀太无聊了，我应该打昨天那个地方不错啊，前几朋友告诉我哪个地点那个小姐都很年轻啊，对不对？那不错啊，对不对？那想办法去啊，对，又念头又来了，哎呀这惭愧啊惭愧啊，菩萨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了，对不对？哎忏悔了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忏悔了果然跑去了，那忏悔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啊。第二个忏悔，然后刚才是两个小时，现在又过五个小时又念头又来了，哎呀我怎么又是啥，哎呀忏悔啊忏悔啊忏悔了啊。我这样不断的讲，到第一天或者再过两天又起来那个念头啊，他就问我啊，那个没拍谁，对不对？老是这样起念头在那里忏悔，啊，跟佛菩萨忏悔，这样不会不好意思。我说不要紧，佛菩萨以前也是这样忏悔过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看，哎呀你们走我的老路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们这样做会成功啊，哪个人都是这样修行过来的，所以没有天生的释迦，也没有天生的弥勒，这是真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忏悔忏悔忏悔两千次，他念头就没有了，忏悔就没有了。那如果你这样看经忏悔业障，哦这么忏的怎么忏，从来不这样去用功，你怎么改？无从改起啊。所以你要转变你的心态啊，转变你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心啊，不会自私啊，能够想到别人，念念可以想到别人，可以自己能够安忍在逆境里面，没有逆念，看经书看你看你看你就可以安忍了，看看书啊你就可以忍辱了，看看书你就可以啊忏悔了，不可能，会的历练不行，非做不可啊，真的会做啊，啊也不要不好意思啊，不要说啊我老是在欺骗佛菩萨，不要紧，因为菩萨知道我们就是这种根性嘛，业障深重，多忏悔了两千遍都不一样。那如果你不忏悔啊，现在等着啊，学佛的力量不浅，还想到要去哪里，哎不行啊，昨天才听法师说不能怎么样啊，算了，然后没有去忏悔他，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啊真无聊啊，一出家人，他出家人才这样，我又不是出家人，对不对？甚至我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不输钱给他们了，否则他们靠什么生活？对不对？他有一套理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有一套理由出来了，想想，想想，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去了，啊，然后第三个念头，嗯，为什么不要去？张三昨天的他，某某人他才去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是啊。五个念头他就去了，他就去了，没有忏悔他就去报道了，就去玩去了，再去玩了就啊反正已经破功了，哇呀差别啊，他就堕落了，就是这样啊。忏悔多重要啊， 才有办法把你的种子拔掉啊，你知道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又是要靠这样。所以啊，看书哈，接点眼，对你的实际上的心情影响不大，实际上的心情的转变完全靠历练。这个历练，佛菩萨太有智慧，总归六度，这只有六度是真正的历世练心的好办法。所以为什么只有六度可以成就佛道，道理在这里。所以三圣都是为一佛圣的，所以在这里讲，他把它融归成三，这么多的法门，他把它融归三圣的方便法。对，这个声闻人见无明生，见无明灭啊。所以声闻人是依生灭四谛这样来证的啊。声闻人看到这个苦集啊，这个苦是过去生造作生灭的集，是真有的。所以现在修道啊，修这个戒定慧啊，三无漏学三十七诸道品这样来修行啊啊，这个也是真有的，真有的修道。然后正涅槃也是实有的清净涅槃，它是依生灭四谛这样而修正的。那缘觉人他见无明灭，不见无明生，念念正即灭。因为缘觉人他根性比较利啊，他知道这世间当体就是幻化的，根本没有实在的，幻化像梦醒了一样，知道这些根本都是假的。所以哪里有什么苦，哪有什么急，这都是假的嘛啊，哪有什么苦急，他根本是身子五阴本空六尘非有，哪有一样是真的。所以苦也不可得，急也不可得。那既然苦急都不可得，哪有什么灭道，这个修道正灭的啊？因为什么？当下就是解脱了。所以立根的人无明一断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他是空的，无明根本不生，一下说因缘生死就了了。所以缘觉人但见无明灭，不见无明生，念念正即灭。那诸佛菩萨见众生生而无生，终日灭而无灭，无生无灭即大圣果啊。那这个诸佛圣啊，这里讲透过六度万恨，六度万恨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有四六度，然后有理六度，有称心六度。到了理六度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正相是正处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境界了。但到了真正的正称心六度的时候，那就真的成就一切诸佛了，开佛眼，证佛种子，行五百由行了。他看到是终日生而无生，终日灭而无灭，无生无灭即大圣果。他所见的是真的是无生四谛呀，无生呐、啊，哎不，无作四谛呀、啊，不是无生，无作四谛呀、啊，贪嗔痴戒戒定慧呀、啊，啊，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实相啊。为什么全世纪里全理即事、啊、全波即水全水即波、啊、他梦醒了，看到梦里面的啊各种景色都是心体啊啊，就像这个我们到海边一看，不管什么浪它都是海水、啊、他看到了，他不会再着相，他看到体啊啊。那我以前呢常用个比例啊，以前我们白天呢去看电影，看那个恐怖片鬼片很恐怖啊，那个电影那个窗子都用那个很厚一层黑的一层红的，对不对？把它挡住，里面黑漆漆的，看起来很恐怖。你只要不要恐怖，很简单，你把那个窗帘拉一个洞，让它窗光线透一点出来，透到那个荧幕上，又看到荧幕了，又看到那影像，一点都不可怕。我看到它是假的嘛，它整个都是荧幕嘛，根本就不可怕了。所以那个露天电影院，露天呢，我们在那个什么庙会啊，哈、啊，庙会的在神庙的前面呢、啊，弄个布幔呢、啊，在那里演那个鬼片，那个一点都不可怕，那个电影我不害怕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看，为什么呢？他那个看的鬼片，那个鬼片鬼跑出来了，还会弯弯曲曲的。为什么？那个荧幕被风一吹，它就弯弯曲曲的，那鬼也弯弯曲曲的，人也弯弯曲曲的，一看就是假的，怎么会害怕？对不对？他看到全世界里，那整个世都是荧幕，对不对？整个荧幕就是那个像，根本就不可怕嘛。只有看到那个影像，看不到荧幕才可怕了。我们现在看到像，没有看到荧幕。佛菩萨看到荧幕，那整个全世界里全理即是。所以呢，他终日生而无生啊，他看到整个啊，在那里生根本无生。我们只看啊，就像我刚才说举例，你那一打开了。看到那个荧幕了，看到荧幕的生灭根本就没有生灭，只有荧幕而已啊。所以真入灭而无灭，无生无灭即大圣果、啊、 所以大圣果就是明心见性的、了解全世纪理，全理即是、整个法界一就是一切，就是心体啊，整个都是心体，你也一个心体，心体本来没有界限，没有大小，一入一切，所以一互摄互入啊。我这一念心体红遍法界，你那念心体红遍法界，他那念心体红遍法界，所以你造什么业也会跑到我这里，这一念心体里面，你造什么业，我造什么业会跑到你那里，所以互摄互融，对不对？所以将来我们来世我们遇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大家同共这一心呢，我们就会知道结善缘你看我就很顺眼，结恶缘你看我就很讨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广结善缘，佛教不吃肉也是这样，要跟他结缘，他以后会变成你的徒弟，对不对？以后他万一变成你的徒弟，你吃过他的肉，他一定变成恶徒弟来害你，对不对？那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哈，都互舍互融。那菩萨正道这样的哦，看到哦，所以十方世界不管有情无情，都是在他这一念心中清清楚楚啊，照得清清楚楚啊，一念心互舍互融，不仅是跟我们有情众生互舍互融，跟气世间的沙啊尘啊一样互舍互融，为什么同一个东西变的嘛？所以你在梦里面的有情众生啊，那个有情众生也是梦心，那梦里面的植物动物空也是梦心，同一个心体做出来的，宇宙是互舍互融的，一是含一切，一切含一，一含一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大圣果他了解这里，这大圣果的修行，既然你懂这个方法，大圣果第一个你就要心量要大，你心量不大不行啊。你如果你天天跟人家计较，看这个也计较，看那个也计较，看这个也跟你有隔阂，看那个也跟你隔阂，你读再多的大圣经典是小圣行的，大圣道理是小圣行的，大圣经典你想从大圣中得到真正的华义，你的心量要大，因为它一含一切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即一切啊，你斤斤计较，损失一点呢 啊吃了一点小亏啊，那个人给你记一辈子，恨他恨得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吃的怎么样了？结了一个怨，那个怨呢，三年都忘不了。那个心量小不行，啊，心量小不能修大圣。所以你大圣的第一个入手，一定要把你心量放大，看得开一点，什么事情看得开一点。等到你什么都看开了，要成功了。所以真的是看得破，放得下，那就解脱了，这正果了。所以很要紧的。所以这个终日灭、欧灭、无生无灭，即大圣果。所以到果满菩提言，花开世界主世界起啊，举足即佛，下足即众生啊。啊，所以到果满菩提言，花开世界起，这一首偈子有四句偈，这是禅宗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他的这个传法偈，他的传法偈。他传法偈的内容是这样说的：心地生诸种，哈、因是复生离，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，啊，那心地生诸种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啊，就是随着你过去生的心习，过去生的用功的角度不一样，所以有各种种性，啊，有的是声闻种性，有的是缘觉种性，有的是菩萨种性啊，这大圣种性，有的是外道种性，有的是这不定种性，但是不定种性最多，不定种性接受了外道，它变成外道了，啊，那不定种性碰到小圣，它变小圣了、那如果是他一直心小圣，一直修小圣，他没有大圣种子，那就啊碰到大圣不肯修，就是最后还是去修小圣。但是佛在讲经的里面，他都含上大圣的思想，所以他一定最后他还是回小向大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但是我们的心地就含了这么多的种子，那我们现在也有这么多的种子在我们的心地，你知道啊？所以我们碰到那个师父啊，哎，说不定那个师父跟你很有缘，过去生曾救过我们的命，对不对？跟你很有缘啊，他修的就是啊外是什么种性的，好了，你跟着他学，哎，你跟他相应，那个种性就出来了，所以你就变成啊哪一种种性的属性呢？所以我们心地都含诸种的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所以我刚才才讲以不定种性是最多的，他内心含了这么多的种子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接触了心地法门，心地法门是一佛圣的道理，我们接触了这样的，就要尽量让它相应，尽量让它开花结果。你要怎么让它相应开花结果？你一定要透过行门，你只有看书不行的， 看书的，你不能影响你的心性。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忏悔消业障，你只有看书忏悔啊。六祖大师谈经典的无相忏悔，从今你一生口一有皆忏悔，什么什么说啊，捧着不再换，换了又没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忏悔啊，忏悔叫时时刻刻检醒啊，这样用功才会改过来啊。啊，你没有付之实践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心起大圣，你没有付之实践啊，通点道理变成佛学知识，这样而已，你还是一个啊不定种性的种子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只是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而已啊。所以心地含诸种，因事复生理。所以啊，你看着你怎么用功，它才会相应复生理。所以你是行六度，这样做，开始很勉强去做，开始啊这个布施，哎呀。不是心里丢这个，对不对？一布了施以后啊，心里就舍不得，忍住了以后就很难过。我明明啊，他明明不对，我还要忍啊。刚开始都是这样。那持戒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大家都那么自由了啊，我这个也不能吃，那个也不能动，对不对？啊、刚开始这样忍啊。那晚上大家都去睡觉，你在那里坐在那里修静坐，静中修禅定，动中还要修观照。这个观照我前面都跟大家讲过了，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多讲，只剩十分钟了。好，在这里用功啊，刚开始哎呀，我坐好久了，哇，应该是三个小时差不多了，一看找文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、是不是啊？这么痛苦，这样慢慢熬，熬到最后果然，大概十分钟而已吧，一看一个半小时了。成功了，就熬过来。所以因事还生理，所以这个你修菩萨圣的就是这样，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一直用功，把六度消归自性，就生了离了，就生了离了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行六度，但是你的行为完全跟六度相应，你自己不知道，这就生了离了。就像我们刚开始是打那个国术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一招这样，那一招是这样。我常常在想，这怎么跟他打架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比来比去，这花拳绣腿，这怎么跟他打架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他这样比了以后啊，比熟了要对打，两个人对打，打到最后，他已经把这么多的招数消费自信，他没有招数了。所以你随便你跟他打架，砰，那个招数就出来了，那个招数就刚好对准你脚一踢，他招数一出来，你的脚就断掉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失身理了。消归自性生了离了，所以你心修大圣，将心习去做，把它六度变成生了离了，所以你的行为就跟理相应了。你的嘴巴讲的是六度，行为六度，吃饭睡觉都变六度，就生了离了。那如果你是修小圣的啊，修小圣，最后你一这个远离心啊，四念住观，三十一道品将修远离心，将用功生了离了，对不对？生了离了，你看到钱。人自然不需要说，那我不要，根本不要，不需要你自然远离。看到这个五欲六尘，你根本不需要去起观照，你自然动都不会去动它，啊，你自然就生了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在修行，看到钱是多看一眼，对不对？免塞铁锅定着的，对不对？看到漂亮的小姐。看两眼，哎，再看一眼，啊，这看三眼，对不对？看了那个是什么什么，是这个不该看的，你都会强迫自己啊，不能去看，都有那个作业的因缘在。你要小圣的，他用这样修到最后，他真的任何的怎么样，像我们现在这种风化的图片的什么，他连动都不动心，了不住心。但是他也没有那个大圣六度的因，他一心就是。啊，什么最快乐呢？坐在那里没有人吵是最快乐的时候，坐在悠闲一天，哎，没事没事最轻松。他不能事而无事，无事而事，他就生了这样的理了。所以看你做什么，所以因事而生理啊，这样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要怎么把你训练成你是一个菩萨的人才，或是把你训练成一个声闻的人才，就是以事相上来用功。你用六度这样去做，做到最后欢喜甘愿，甘愿做，甘愿修，对不对？再劳累，再怎样劳肝劳肺，再怎样，你都是安忍欢喜承受，你就变成菩萨中心。为什么？他生了理了，你不觉得你在欢喜做，也没有埋怨？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埋怨去？”你说。我没有做什么要埋怨什么，即使你已经是很努力了，但是你没有感觉了，你还在感觉，那是在试修的阶段。哦，我替人做些慷慨，怎么，我有感觉出来，但是试修到最后，你真正完全没有感觉，就入了离了。 但是你没有经过四将，你不能入底呀、啊。那个，所以我刚才讲，没有经过六度的磨练呢、啊，你不能入底啊，入理才是你的啊，才不是属他人的珍宝啊。人家佛陀都入了理的，所以他不是属他人的珍宝，他把入理的境界告诉你，现在你要去做，你才会一样消归自性，入了理了、啊，入了理才是你的，不入理永远是属他人的珍宝啊。所以因事而生理啊，哦，这个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啊。那这都果满菩提，那当然小圣的，你真的出离了，还要从空出假，行菩萨道啊，然后这样修空观、假观、中观、破无明啊，成了一个真正菩萨。如果你是一下手就是菩萨道，那你就原这个别教实住实行实回向，或者是从原教的实性就直接跳原教的出诸位，就这样子用功啊，这个就是这个。果满菩提园呐、啊，啊，就是要到了成佛才是真正的菩提园呐、啊，把这无明断了。但最起码的，你要破根一品根本无明，开佛眼证佛种子，才可以说菩提园。但是还不是最园，最园就是要四十二品无明全断尽，究竟佛位，那才是园呐、啊。但是如果你破一分根本无明，你分证实相，你看到法界就是实相，你已经分证这个。我们的娑婆世界就是实相，我们这个全世界里，你真的分证这样的境界了，那就你就看到了花开世界起呀、啊！你看到哇，无一不是实相，每一个境界清清楚楚，通通都是般若，都是无量的美好。看到我们看到这是坏，他看的是美好的境界；你看到这个是丑陋，它是美好的境界。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美好的。所以十法界，我们在十法界，在人间法界里面，我们一样有三千诸法。这三千诸法被我们分成好的、坏的、丑的、美的，变成贵的、贱的啊！看到美的，看到坏的、丑的、贱的，我们就一看就讨厌，就远离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就讨厌。可是我们很难想象，诸佛菩萨他看到我们觉得臭水沟没的，那些丑的、丑陋的、脏的，那你看一真庄严呐、啊，通通庄严了、啊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了他的实相了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花开世界起啊，他看到这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诸佛实相、诸法实相，那是一真法界的境界，自极庄严，是十报庄严土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十教菩萨一看。十报庄严土，最庄严的十报庄严土，我们看的是很丑陋，那个地狱法界非常恐怖，非常恐怖。十教菩萨一看，十报庄严土啊，啊，那佛究竟会去一看，啊，长极光土啊，一样的地点有四种感觉啊，你知道？所以到那个时候啊，啊，你接触到什么，通通都是般若。啊，语言是文字般若，讲的话是文字般若，通通变成般若。看到山川啊、河流、树木、树林，通通是境界般若啊。没有一法不是转成智慧，根尘接触都是智慧啊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好坏美丑，都是些相对能所。到了菩提园啊，见一切法都是智慧，都是美好，都是庄严，所以花开世界起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说这个如人能够做到无住相布施，如人什么有目啊，日光明照，什么都很清楚，什么都很庄严的、啊。如人住相布施，对不对？如人入暗即无所见，哦，我们觉得奇怪呢，对不对？我不住相布施，我哪里有入暗？我还是看到桌子板凳的，我怎么无所见？那无所见，你看不到法界的庄严啊，你看不到法界的相对，即使不是相对啊，这些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原是一真庄严啊，你看不到这样啊，你看不到一中观一切啊，从平等中观差别，你见不到这样啊。到了你划开世界起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就是一切啊，这一是一真庄严，这一切是个个都有它个个的殊胜啊，个个它都有它的它涉猎各有道啊，各不相烦恼啊，你再会在境界中得真正的大自在。所以在这里讲果满菩提眼划开世界起啊，这个时候举足即佛，下足即众生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法界就是一相啊，法界一相。所以具足表示你视线啊，你表演佛的时候就是佛，表演众生的时候就是众生了、啊。所以啊， 你看观世音菩萨他视线愤怒金刚的时候，那真的很愤怒嘛。我们只是画那个愤怒像，但是现在已经跟你写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愤怒金刚，是观世音菩萨变的，所以你看了那个愤怒金刚觉得他很仁慈，因为你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变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观世音菩萨他不告诉你，他突然现在一个愤怒金刚把你吓坏了，哦，叫夹起来，对，大妈破气，对不对？他说是这样子，他演什么像什么，他举足就是成佛，视线成佛的就是32相80种随心好，大慈大悲。那视线愤怒金刚的时候，就把你吓破胆啊！视线教面大事的时候，那个鬼都吓得皮皮刷，对不对？他就这样，下足就是众生，一起足就是佛，完全就游戏自在啊！啊！所以这个诸佛两执尊者，所以底下就说明这诸佛两执尊啊，这佛的两执尊啊，足我们以为就是两只脚啊，这不是两只脚最尊贵的啊，是吧？福慧的圆满的福慧，足是满足圆满的意思，佛是福慧的圆满的，所以在这福慧圆满的他把他这个分析分开来讲，讲理足世足众生之生死是一切等足啊，这个理就是一切道理啊，为他的通通消费自信啊，他不需要有所依靠，我要怎么样啊，我要行布施，我要慈悲，我要什么，不需要，他完全消费自信啊，就像我刚才所举的那个全路都熟了啊，他随便念出来的都是佛法，随念一法都是佛法，理足啊，世足啊，本自具足3000诸法啊，他一切的造，一切这个福慧圆满了，一切的修行呢都圆满了，所以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了，在四相上的修行完全圆满了，所以因为四相上的修行完全圆满了，所以那个自信的性德全部显化出来，那个理足就是性德啊，性德全部显化出来了。完全显化出来了，不需要有依靠任何的提示提醒或者怎么样，不需要，他接触境界性德就跑出来了，所以借修德显性德，性德全部圆满了就是立足了，那四足就是他一切的功德圆满了，所以佛是福慧庄严啊，六度十度啊，万恨这样的树上这样普度众生，所以这个浩瀚的宇宙没有一处不是诸佛菩萨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啊！所以四祖就四相上已经普度众生圆满了，众生主啊，这三界六道啊，通通都是实相啊，通通都是实相，法界就是实相，所以这六道众生啊，所以如果对佛来讲，包括声闻缘觉菩萨啊，都称之众生。九界众生，对不对？所以净空老法师说佛啊，佛教是教化至善圆满，教化九界众生，对不对啊？都是众生的，为什么？这是主了，因为他就是看到是自己一体嘛，啊，这是一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在佛心中同成佛道法界一相了，所以众生主，因此佛也可以应你和身得度，即现和身为其说法，他觉得画什么像你最能够得度的，哎，他就画那个像。所以我以前常说过，有一位碧山修行在那用功克己极真的一位禅师，他要开悟的时候他就苦参不透，突然这山林里面呢，脚一伸出来，突然被一只狗这样一咬，哇，一痛开悟了，悟了欢喜踊跃，再怎么找不到那只狗，那奇怪了，我这个山上从来没有看过狗，那怎么会的狗来咬我呢？越想越奇怪，哎呀，这菩萨实现了，众生主啊，他可以变现，他会咬他呢，看着跟他最讨厌的那个狗的样子啊，太大了也不行，把那脚咬断了，痛了过头了，还不会开悟的，痛了差不多好处，差不多那个境界了，哎，开悟了，所以他越想越不对。这绝对是菩萨，所以他就用木头刻了只狗的样子供在那个佛前，天天供，天天哎呀，狗菩萨，多谢你咬我一口，对不对？众生足，他什么形状都没有问题，这足是圆满的，生死足啊，生死涅槃一样啊，平等无二啊，那一切等足，一切都圆满了，所以一切圆满，足故不求啊，入你如今念念邪佛，即显得众生啊，对不对？你天天想要学佛，你就显得众生，若显得众生，就是谤他十方诸佛，这是成就的人了、 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，他不会嫌众生啊，他看众生没有可恶的，是迷啊，迷的深啊，所以他不会嫌的众生啊，就是众生都是可以救的，没有一个众生不可以得度啊。所以你看以前阿难啊，佛入灭的时候，他问佛陀，如果我们这个恶性比丘在这里面挑剔捣蛋啊，天天挑剔捣蛋，怎么办呢？那个佛并不是说开除他，开除僧团，没有啊，莫兵不要理他，大家都不要理他，让他好好忏悔。为什么？给他一线希望啊，还要度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个禅师啊，他有个徒弟天天捣蛋，天天捣蛋又会做小偷，哎呀，其他的徒弟都抗议啊。就怕我们弄得我们心里很烦了、啊，就把他连出去了以后，我们就好了。那师傅，你就一直这样护着他，你是不是？他说晚上给你送东西，是不是？哈、啊，行贿是不是？哈、啊，或者你说特别对他好的，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啊，天天他这天天的嘀嘀咕咕，嘀咕这个禅师，禅师说：“哎呀，徒弟啊，你们都能够自度啊，你们离开我倒不怕、啊，因为你们不会去造业啊，啊，对不对？”你们离开，我还要保护他，因为我知道你们离开，你们会找好的地方去修行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他离开就还俗了，还俗就做小偷，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啊，他没有一技之长，肚子饿了怎么办？做小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在这里也没有学了一技之长啊，对不对？那做小偷，那就去换官服，偷几次被他砍头。我问你，你们愿意害他，就被他抓去砍头吗？对不对？大家一听，哎呦，算了算了，大家都规规矩矩，菩萨就能心量。他看每个众生都是佛啊，所以啊，这里就讲若嫌的众生即谤他十方诸佛，众生也是佛体啊。所以佛出世来，直除愤气啊，捐除戏论之愤啊，这个只教如除却从来邪心见性，除得尽，既不堕戏论，也应般愤出了。所以佛出世间来就怎么破执着，你的执着就是诸分的，有的执着有，有的执着空，有的执着有相，有的执着无相，有的执着这些文字相，通通叫你放下万年一切不执着，连不执着也不执着的时候，明心见性就成就无上菩提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佛不是去广学诸法，是把心里不该有的东西拿掉就好了。啊，贪嗔痴的这些东西不该有了，用戒定慧去去掉它。那自信本来戒定慧，你在上面又加个戒定慧，那个加进来的就是名上利名，又是不该有了。这个再把它拿掉。所以啊，以结正净破其迷邪染，迷邪染去了，结正净也把它除了。所以啊，这就把它搬分出了，恢复它的本来面目，一尘不染的本地风光，那就是众生成佛的时刻。好。时间已经超过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